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找到一起读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。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阿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个题目，就是在天父面前得赏赐啊，在天父面前得赏赐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在祷告和进食祷告上面，有很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错误的理解啊。因为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呢，就遇见过这样的事情。有一个人呢，他进食，进食多长时间呢？进食四十天啊，结果第四十二天的时候死了。很多人就费解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么一个虔诚啊，跟随主的人，禁食了四十二天，为什么会死掉了呢？”后来跟他的妻子交谈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，什么想法呢？耶稣禁食四十天，我咋也得比他强点，我多禁两天，结果第四十二天的时候死了。然后呢，很多人今天呢还不明白怎么禁食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李教授，你说禁食喝不喝水？”然后呢，还有说：“李教授，那你说那个人禁食为什么还喝营养快线，还喝牛奶？你说他不是禁食了吗？”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嘴上光说禁食，就禁早晨那一顿，或者就禁晚上那一顿，一点都不属灵，假冒为善。”很多人今天对禁食啊有一个很错误的概念。我们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禁食四十天。”我心想，我说：“我看你这个面相不像禁食四十天，因为我见过禁食四十天的人呢。第四十天的时候，几乎都是在床上躺着呀，不可能站起来走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会禁食四十天呢？”他说：“对，我禁食四十天，我每天晚上那顿饭我禁食。”我说：“那早晨跟中午呢？正常吃啊，晚上那顿紧啊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原来是这样，所以说很多人呢，今天对禁食呢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误解。很多人认为什么是禁食呢？禁食就是不吃饭啊，禁食就是不吃饭。那么什么是禁食呢？禁食并不是不吃饭。很多人认为我不吃饭我就禁食，有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两天胖了。”然后呢，身边的人就告诉：“禁食啊，禁食两天就好了。”胖了紧实两天就好了，如果胖了紧实两天就好了的话，我就紧了，不是那么瘦下来的，知道吗？并不是那样瘦下来。很多人今天认为啊，紧实就是不吃饭，不吃饭就是紧实，所以很多人也紧实了，但是并没有在上帝面前得到什么赏赐。圣经当中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”然后呢，你们就会得到什么？就会得着赏赐。所以说很多人不但没有因为禁食得到赏赐，反而因为禁食得到咒诅，很多人都死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禁食。禁食在外在表现其实跟不吃饭是一样的，但是没有内在的吗？当然有内在，内在的表现就是你灵里面跟上帝之间的交通。为什么我们要禁食不吃饭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们要不依靠自己的肉体，单依靠我们的上帝。你知道吗？人最离不开的是什么？吃。民以食为什么？为天。你知道吗？民以食为天。天是什么？明白吗？在我们古代的时候，天是什么？天就是神呢。啊，能让我吃就行。所以说你知道 在我们古代当中，哎呀，包括近现代一些逼供、严刑逼供的手段，到最后就有这么一个，饿你好几天，在你面前啃鸡腿，说吧，说就吃一口，哎呀，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给我一只鸡，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就这么出卖了他自己的战友们。所以呢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们中国人都说吃吃啊，没有吃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花天酒地，没有吃的时候他会不会想一些情欲上的事儿？你知道吗，要饭的很少想情欲上的事儿，他几乎都在想中午要着一个馒头，晚上吃点啥呢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，是不是叫什么什么私淫欲啊？对，那意思就是吃饱了你就该想别的事儿了。所以说呢，没吃饱之前他是不会想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紧实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依靠自己的肉体，我不吃，我单独依靠谁？依靠上帝。所以我不吃。很多在我们圣经当中也记录，很多人就是我要在上帝面前紧实，我不吃。为什么不吃？因为我要依靠神，所以我紧实。很多人今天紧实并不是为了依靠神，很多人紧实的目的很单纯啊，减肥。很多人紧实的目的很单纯，挨罚。以前我们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这个一旦谁犯错误了，紧实三天，然后我们就得紧实三天。所以说当时紧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啊亲近上帝，依靠主有什么大事，不是，就是为了单纯的在上帝面前不吃饭挨饿。我们大家知道不吃饭挨饿跟紧实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不吃饭挨饿是你肚子，你这个叫什么呀，自己对付自己的意志，明白吗？紧实是什么？紧实是你依靠上帝，借助的是什么？外力。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今天很多人其实我告诉你都是在挨饿，并不是在紧实。如果真正紧实的话呢，不是挨饿，紧实的话是上帝给力量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真正的紧实啊？有真正紧实的人呢，你就会知道第一天很轻松，第二天晚上很痛苦，第三天早晨就开始轻松起来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几乎都挨不过第二天晚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灵魂与肉体最交战的时候，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但是呢，过了第二天晚上，第三天开始，你就又重新得力了，因为谁来帮助你了？上帝来帮助你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我们大家知道，紧实并不是挨饿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今天在紧实上会出现一些问题。那么，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来，圣经里面，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紧实呢？很多人说，那李教授，我什么时候紧实？原则上讲，第一，你被上帝感动的时候一定要紧实。这个感动当然是感动你去紧实啊，而不是感动别的。上帝会突然间感动你说，哎呀，你紧实三天，那么你就要紧实三天，上帝的感动啊。那么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上帝让你紧实的时候你就紧实。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九节是这么记录的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四月五月紧实的日子，七月十月紧实的日子，心变为犹大，必变为犹大欢加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喜快乐的节期，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。上帝告诉你要在哪个时候紧实，那么你就一定要在那个时候紧实。第一，一定是被圣灵感动，一定是被上帝旨意告诉说你可以紧实了。你要紧实几天，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紧实，否则的话不要贸然行事。第一一定要有上帝的带领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当你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带球的时候可以紧实。我们大家知道吗？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带球的时候可以紧实啊。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以斯帖啊，我们大家知道以斯帖这个人呢，她是个非常漂亮的智慧女性。所以呢，这个女性呢，她有一天呢就被选为这个皇后了。当她选成皇后之后呢，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成皇后。如果你要去看以斯帖记的话，你就知道啊，以斯帖呢本来是莫迪改的一个养女，然后呢她长得也很漂亮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皇后啊，这个皇帝的皇后在家里就不听话，然后呢，你知道男人呢都很要面子，所以呢就对所有的这个大臣说，我今天请你们吃饭。大臣就都来吃饭了，来吃饭来说，人说，哎呀，皇后漂亮嘛，哎呀，这皇后挺好的。然后那个这个国王嘛，就这个男人，就用我们东北话讲，这个爷们儿，去叫我媳妇儿过来。然后呢，就去找皇后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太监呢，到皇后那儿去一禀报说，那个皇帝要那个这个君王要见你，那个大臣在吃饭。皇后说，他让我去我就去，我怎么就非得听他的呢？我就不去。然后这个事儿就让这个男人很没面子，就问，按照咱们国家的律法，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他本来想赦免这个皇后，说，哎呀，算了，自己老婆不来就不来呗，啊，你这个事儿就如果拿到咱们中国东北很好解决，不来就不来呗，咱继续喝，还能咋的？但是呢，在人家那个国家是不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？在人家国家是不可以的啊。你看我们中国人很谦卑，这样这样这样啊。你要拿到欧洲的皇室，他感觉你很低俗，你很下贱，你知道吗？他喜欢什么样的呢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大义凛然，宁死不屈，弄死我我也不说。他感觉这样很绅士，就是你怎么骂人家，人家也不服的那种感觉，他感觉很绅士。但是你一服了，他就感觉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没有骨气。所以说呢，每个民族对这个文化的理解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时的那个国王呢，就说这事怎么办呢？旁边那个大臣就出招了，说，皇帝啊，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也不好办。为什么好办呢？过去就完了。为什么不好办呢？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以后，让咱们全国的每一个男人家里的老婆得知皇帝的老婆尚且如此，他们都对自己家男人不尊敬，影响力非常大，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大的。那这皇帝说怎么办呢？废掉了。人家就出招废掉了，所以废掉。等到醒酒了以后，这家把老婆给废了，这咋办呢？没有老婆了怎么办呢？又出招说咱选呢，还选呢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把这个以斯帖给选上了，让他当皇后。以斯帖认为，呀，让我当皇后挺好的呢。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让他当皇后，他总认为我自己长得漂亮，哎呀，我又端庄又贤惠又大方啊，我处事为人都特别的好，我是智慧女性啊，所以说呢，他认为，哟，这让我当皇后真是不错。但是他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有一天上帝的旨意临到他，有一个人呢是这个莫迪改的死对头啊，他就看不上莫迪改，他就想莫迪改，想把莫迪改给弄死。这个人叫哈曼，然后呢他跟皇帝特别好，然后他就想了一个招，想把这个民族全部灭掉。然后在这种时候呢，这个上帝呢就感动了这个莫迪改，让莫迪改找这个皇后。然后呢，皇后，这是他跟皇后之间的一番对话。他说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伪劣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了。所以说在他这样的情况，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说，大家都为我禁食祷告啊。他为什么要为禁食祷告呢？就是为了他的民族，为了他的国家啊，为了他的同胞们可以禁食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当你去为一个人的福音，当你去为一个人的灵魂，你可以去禁食祷告，但是不要为你买这个房子没有钱而禁食祷告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建立教会，没有钱你可以禁食祷告，主啊，我家80平米想换个120平米，现在差10万块钱没有啊，你禁食祷告，你饿死钱也不带来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定要跟上帝的旨意有关，如果跟上帝的旨意没有关系，我们所做的就是徒然。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灵修大家看了吗？题目是什么？
神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
为什么呢？啊，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来，走到一座山，圣经当中写，这是神的山。然后呢，就告诉摩西，安营扎在哪儿？扎在神的山的上面。怎么你走到哪儿就得是你的呢？你看见的山就是神的山，你看见的地就是神的地。对了，主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主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去干什么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所祷告的事情跟神旨意相合，或者说跟神有关系的事情，祷告上帝必定负责。就像现在又是大学生考大学的时候啊，考高中的时候，很多人祷告，主啊，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。去年我就问一个姊妹，我说让你的孩子考上大学的这件事情跟神有什么关系？没啥关系。哦，为什么上帝一定要让你的孩子考上大学？是因为你信得好吗？啊，还是因为你长得好？还是因为你奉献多？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关系，上帝才会帮助。你跟上帝没有关系。今天很多人都想，上帝跟我有关系。你是省委书记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论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圣经当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浑身是罪，破烂不堪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在上帝面前稍微显摆一下的东西。然后你就想让上帝跟你有关系，你还不想跟上帝有关系。我们大家看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所有跟上帝有关系的人，有几个不是在上帝面前低头的？有吗？你看保罗，你啊，我在外头怎么地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但是你看保罗一出去之后，跟法利赛人跟官长，他表现的是不是那种大义凛然？弄死我吧，弄死我也得信主，对不对？但你看回到主这儿，马上就谦卑。我们再看耶稣，是不是？耶稣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说啊，怎么地，哎，你们这个不晓得真理，你们的父就是魔鬼，然后跟他们一顿喊一顿骂，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。回到这儿来，父啊，倘若可行。我们大家发没发现，他们两头是完全不一致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想跟上帝有关系。只有你想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才会有关系，而不是你坐在那儿等上帝怎么还没来呢？八点了，说好了八点来给我办事，怎么八点半了还不出现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都像一个主人一样去命令上帝，不是的。很多人都是出去为主做工，回来之后说啊，站到上帝面前，我是个仆人。所以说今天你所做的事情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你想考大学，好，主啊，我立志考大学。你考上大学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哎，主啊，我想做生意，你生意成了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主啊，我想生男孩，你生个男孩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主啊，我想生女孩，你生女孩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主啊，我想找个女朋友，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大家想过这件事吗？我们只想求，给我台车，给我个房，信使得着，必得着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我就在上帝面前求一个，主啊，给我一个，不给，凭啥不给呀？我这聚会一次都不落，我奉献一点都没少啊！你说你这都不给我？你知道，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你所做成的每一件事情，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大家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姑娘发烧了，让她烧退了吧，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大家想过吗？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看圣经当中所有人的祷告，你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跟上帝有关系。大卫媳妇儿弄走了，孩子让人抢，家里钱全抢了。你知道大卫第一件事是什么吗？他跟随600人要拿石头打死他，他说你们别着急，说祭司把以弗德拿来。你知道啊，他的老婆被人抢走，家现在正着着火呢。 如果你要回到家，第一件事是干啥？先灭火呀，是不是烧着呢？烧的都烧没了，看能抢出来点什么，帐篷啊、驴啊、牛啊、马呀、啊、什么的啊，你能抢出来点什么？全被人掳走了。掳走了之后，你也至少问问往哪跑了，多少人呢、啊？咱怎么防备？怎么预备？怎么？然后在一边骑马追的时候，一边祷告：主啊，我们可要去了，你一定要加给我力量，让我们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是这种感觉？然后上帝就在你的前头为你行神迹、行大事。大卫马上跪着了，那些人马上拿石头打死他。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啊，辛辛苦苦弄点家业，然后全部给败没了，要拿石头打死大卫。大卫跪上去，你先坐着，把以弗得拿来。他跪到那儿祷告。就从这一件事情上，你就可以看出大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明白不？所以说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你想做的事儿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你祷告的事情跟上帝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上帝为什么要帮助你？你给上帝一个帮助你的理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像主人一样往那一坐，上帝为什么还没来？耶稣定死，定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说，当你去给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像主人一样，我要那没用啊，我信良心，我信钱，我就信我信佛祖，我什么都信，我就不信耶稣，你能把我咋的？能劈死我吗？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拿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跟上帝有关系，上帝就跟你有关系，你跟上帝没关系，上帝跟你也没关系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去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上帝有三个任凭：任凭他们行可羞耻的心，任凭他们的情欲，任凭他们什么。三个任凭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上帝又没管你的时候，就证明你跟上帝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很多的人今天都不清楚，哎呀，感觉我做对了，不是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回过头来看，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说你在上帝面前紧实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100平米的房子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并不是因为你在那儿能哭上帝就给你啊。然后我们看第三个，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怎么什么时候祷告呢？就是认罪悔改的时候。我们大家看大卫，大卫呢跟拔示巴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生出来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开始有病就要死了？然后呢，在这7天当中，大卫干什么？紧实哭，躺地板上来回打滚。然后呢，他这些仆人一看大卫这样，孩子死了，然后你说这咋办呢？没死的时候都这样，咱要说死了他不更痛苦啊？推门进来往这一站，大卫说孩子是不是死了？然后呢，他仆人说是死了。大卫说来，我换件衣服，我要洗个澡，我弄点吃的，我饿了。人家仆人就懵了，他说孩子没死的时候你又在地下又打滚又干什么，孩子死了为啥你反而要吃饭要洗澡呢？然后呢，大卫说孩子活着我紧实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你知道吗？或者说孩子死了啊，我跟这个拔示巴行了这个奸淫，犯了这个错误，我认为我在上帝面前就这么哭，我就这么不吃饭，我就这么来回打滚，上帝不得可怜可怜我吗？上帝可怜我说孩子不死了，这多好啊。你认为我们的哭能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？我们的眼泪并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就是永远不改变的计划，谁都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。你知道吗？有个人叫巴兰啊，他说话可灵了，他说谁咋地谁就咋地。然后有个国王去找他，他说巴兰巴兰，那个你能不能去替我那个咒诅一下以色列？他说没问题呀。然后呢，上帝的灵就感动他，说你别去。他说不行啊，上帝不让我去。人家就掏钱了，美金黄金，上帝钱呢，这叫，他说那我试试吧。他就去了，刚想咒诅以色列民，一张嘴就说祝福的话，一张嘴就说祝福的话，然后他就回来了。他说你看，不是说我要这个不咒诅，他说我一张嘴就说祝福的话，一张嘴就说祝福的话，没办法，谁也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。 你知道吗？巴兰那么厉害，后来驴都说话了，不能改变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说你在上帝面前的哭是没有用的。我跟大家讲，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，你只跟上帝的旨意有关系，或者说你进食的时候是跟上帝的国度、福音、神的儿子，你跟这些有关系的时候，你在上帝面前进食就能怎么的，事半功倍。所以就是非常快的速度，不依靠肉体，单单依靠上帝。所以说呢，在上帝面前呢就成就。所以说我们大家看圣经的时候，进食绝大多数都跟什么连一块儿？祷告。所以进食的时候一定要祷告。很多人就是，哎，我说咋不吃饭呢？啊，今天进食，然后干啥去了？该干啥干啥，该干啥干啥。我就看一天没有祷告。我说那什么时候祷告？夜里祷告吗？我夜里也看，夜里也不祷告。我说那这个进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吗？进食跟什么连在一起？跟祷告。所以说进食一定要祷告，祷告不一定要进食，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进食呢一定要祷告，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啊，去祷告。所以呢，当你去祷告的时候呢，那么你所进的这个食才有意义，你所祷告的事情才能被上帝成就。所以你祷告的事情是为谁来祷告啊？上帝的国度，阿门。哎，上帝的福音去祷告，而不是祷告你自己的私事啊，我有自己进食啊，这个什么什么事，不是的。我跟大家讲，一定是上帝的旨意的事情，上帝才会成就。所以呢，一直延续到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把进食这件事情给弄错了。他们进食的时候祷告吗？我们看啊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。他们进食祷告不？他们进食已经不祷告，他们只把进食当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。哎呦，进食了，进食了，我就不洗脸也不梳头，搁屋里一尾，然后一进来，你干啥？我进食呢，进食几天才进一顿。所以进食的时候不梳头不洗脸，然后就是你看今天很多姊妹们啊都愿意化妆啊，就是当你一素颜的时候马上就能看出来，哎呀，今天咋回事啊，就没化妆呢，是不是？当时犹太人就是，哎呀，每天也化一化啊，但也抹一抹。他们抹的不是今天那个什么粉底啊什么之类的，补一补水啊，他们有一种油，大家知道吗？他们有一种油，专门抹脸的那种油，油完之后还有个板是刮的，当然也是一种美容的方式啊。但是呢，他们要进食呢，他们就不抹，一看就看出你是进食的。你知道人脸上一抹油，在太阳光里一晒是锃亮的，然后呢，你一出现乌黑，就像打了马赛克一样，所以说什么都看不清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！我进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当时呢，他们已经把进食当成了一种宗教习惯，就像今天很多人啊，在信仰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宗教习惯。什么宗教习惯呢？他们认为我跪下就是祷告，他们认为礼拜天我来了就是礼拜，他们认为我把钱放到里头就叫奉献，这都是一种宗教习惯。所以说呢，在这种习惯的过程当中呢，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很多的人呢就认为，哎呀，我站到台上，我穿着诗班的这个服往上一唱就叫献诗啊，像我们在这赞美啊，我说两句，哎，就叫属灵。其实不是的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东北话讲就胡说八道啊。很多人跟我讲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因为他不信上帝嘛，他文化比我高。我跟你讲啊，双明，就你们这一套，我就是不懂那个圣经，我懂圣经，我比你讲多好。我说是，我说你赶紧信主，你赶紧懂圣经，然后呢，你赶紧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敢说，你知道吗？他什么都敢说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很多人呢已经 把这些宗教习惯当成了自己的信仰。奉献了吗？奉献了。奉献多少钱？奉献100。钱放里就叫奉献吗？你跪到那儿就叫祷告吗？你站到讲台上就叫讲道吗？你拿在上面唱两首就叫献诗吗？你会唱歌就叫赞美吗？不，赞美是一种生命，而不是说你会说什么就叫赞美，而不是说你会带什么就叫赞美，你知道吗？刘德华不比你带的好吗？对不对？一唱歌什么的哈，有动作的呀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像那些歌星们，人家的舞台经验不比咱们多吗？人家一带是万人这个什么什么会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那样能给人带来生命吗？你唱两句你就能给人带来生命吗？你唱两句他就能得救进天堂吗？或者是跟你唱两句就能得祝福吗？不是，你要唱完的能让人得祝福，你唱出来的这个才叫赞美，知道吗？你在前面的这个叫什么呀，献祭达到上帝的面前，圣灵能下来，你这个才叫献诗。讲道讲出来的话语被上帝分别为圣带出来的能力，这个才叫讲道。你奉献完了之后得到的祝福，那个才叫奉献，明白吗？不是说你把钱扔里就叫奉献。很多人说哎呦，都是零钱划拉划拉都扔里，这可不得划拉划拉吗？都扔里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以前说过，有一个人啊，我在云山教会的时候，他来到教会，他一身酒气，然后呢，他是一个朝鲜人，跑过来在这边打工，然后呢，就说了一口流利的朝鲜话和不太流利的汉语，然后呢，咱们教会的这个值班的一看，一身酒气，还呼啦哇啦的说：“你这肯定喝多了。”就给撵出去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哭。那天是我值班，我就去了，他就找我，他说李教师你看，因为我值班嘛，那天我就去了，我说你们都走不用管，我说怎么的了？因为我懂一点点，我不会说，但我能听。他大概意思就是他女儿也是从朝鲜跑过来的，但是在中国东北打工，在网上认识一个网友，然后呢就上了辽宁丹东那地方去见网友，结果一见网友就被当地的这个公安给抓住了，他们没有身份证，一查房没有身份证，然后呢就问你是哪儿的，他说我是朝鲜的，当时就在丹东那地方给遣送回去。你知道这个朝鲜人过来抓朝鲜的逃犯怎么抓知道吗？两个大铁钩子勾到锁骨这儿，就直接呱往了一勾，大链子一拽，就像拽狗一样，就从丹东那个桥给拽过去。所以说呢回去之后肯定必死，不会活的，所以他就特别为他的女儿担心，然后他说我们也信上帝，但是我要在这个地方祷告可不可以？我说 OK 可以。他就在那儿，哎呀你就听他用这个朝鲜话就祷告，特别大声的呼求啊。他喝多了，很多人都认为他喝多了，他身上确实一身酒气，但是他为什么喝呢？因为他发愁，他很愁苦的喝，浑身一身酒气，哎呀在那很大声的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奉献，大概意思就是我可不可以奉献，我说可以。然后呢他跪到奉献箱的面前，然后呢在包里用那个手绢包了65块钱，他拿出一个50块钱，跪到那儿一直哭，一直跪到那儿，一直祷告，一直奉献，然后大概3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奉献放到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当他一奉献的时候，我就真跟咱们很多这个信徒拿出来啪往里一摁的这个，我比较了一下，你说哪个会更得祝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他讲，奉献是得祝福的呀，而不是说扔你就完事了。我奉献2万，我奉献20万，你奉献100万，结果你不敬畏主，你的奉献怎么样？没用啊，你知道吗？旧约圣经当中都说了，你的奉献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的。很多人今天把宗教习惯当成信仰，我来了就是聚会，钱放里就是奉献啊，我这唱两句就是带诗，我前面讲两句就是讲道，我底下一听就是听到，不是的，完全不是。今天如果我们把宗教习惯当成了一种信仰，我们就完了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把宗教习惯当成了信仰，认为我不吃饭就是禁食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吃饭就是禁食， 所以说当你这种献祭的时候，你不但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反而会遭到上帝给你的咒诅。这个咒诅一出现的时候，你比谁都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今天我们若不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就有祸了。如果我们把人带到我们面前，把人带到形式里面，把人带到不敬畏上帝里面，我们就有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法利赛人他本身把宗教习惯当成了信仰啊，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然后呢在紧实的时候，哎呀我紧实啊，这两天那个我紧实，紧实什么？紧实当成了一种表演。法利赛人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演员的意思吗？紧实当成了一种表演啊，然后呢他紧实的时候呢，他总想把这件事儿让人都知道。我们大家心里存过事儿啊，心里存过事儿，他总想让人知道，特别是姊妹或者是弟兄啊，新买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家看很夸张的那个表演啊，就是哎呀这咋这么热呢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买个戒指新的呀，这咋这么热呢，钻呢，这是是不是？哎，这咋这么热？我就看啊、哦，原来是买个钻戒。哎，洗手的时候不能洗，弄不把这个摘下来，要不进水了。他总想表达一下，我有，你知道吗？总想表达一下我有。哎，要不自己挎个包，看你有包。哎，你那包搁哪买的？是不是搁哪哪买的？那不是，你看你不是在那，我就在那买的。那天打折，啊，我买个包，啊，你也去买去呗。你知道吗？你看着他好像很热心的时候，其实他在干啥？炫耀，不是炫耀，就是很多人不是为了炫耀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值钱，但是他就是想把内心当中这个情感表达出来。我有个新的，知道吗？我有一个，他总想表达出来，并不是说这个包买多少钱，可能这个包15块钱买的，可能钱倒不贵，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我有个新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用这种方式回去观察观察你的妻子。观察观察你的丈夫，男人女人都一样，都是想表达，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，女人就比较感性一点，男人就比较理性一点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你想发现男人那个东西，他逻辑性很深，你得联想很多东西才能想到，哦，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但女人呢就是很感性，就是呀这么热，知道吗？哎，他就想这么表达。所以说这个法利赛人最后变成什么了呢？他的紧实包括他的祷告，我们大家在讲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他祷告的时候愿意站在这个众人面前，他的紧实和他的祷告，他所有一切的宗教形式都变成什么了？表演啊！他奉献的时候，别人奉献的时候都不想让人知道，哎呀悄悄的放里，他奉献的时候必须得等人来的时候，他查拿金币，噔噔一个，噔噔两个，噔噔三个，噔噔四个，噔噔五个啊，五个，刚才是不是五个？哎，你听刚才那响是不是五个响？我想奉献五个。然后旁边人说，是我听的好像是五个响，叫我来，我就别奉献错了，我想奉献五个，落一个不好，真五个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听响了？真五个，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就是这样。很多，我到一间教会啊，很多牧者的一进，哎呀，你这奉献箱口小啊，这要放20000同时放里肯定放不下。我说你拿20000放这儿，我给你放。他拿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很多人呢他就是想，哎呀表演一下。法利赛人他的宗教习惯就想表演一下，他真的要祷告吗？不是，他在表演。他真的想奉献吗？不是，他在表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奉献完了之后，他圣经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寡妇奉献2个小钱的时候，一帮人在那说，这咋就奉献2个小钱？你说来到上帝面前还不得把最好的给主吗？还整2个小钱。然后他走了，咱奉献金币，当啷当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说呢法利赛人最后的信仰变成什么了呢？就变成了一种表演式的信仰，表演式的信仰。所以说呢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紧实的时候可别像他们那样， 表演，你表演给人看得什么？得什么了？得人给你的赏赐了。
你王国弟兄真好，这奉献奉献的多，祷告时间长，这家讲道讲的好，属灵。
当有人这么说你的时候，你就怎么的？有祸了，你明白吗？圣经当中是不是告诉我们，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？为什么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来到教会，李教师讲道好，李教师讲道好。过了半年以后，还有人说李教师吗？哎，上帝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一再把大家引到上帝那儿，一再把大家引到上帝那儿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，不管你是组员也好，你是组长也好，你是教会全职服侍也好，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把人引到哪儿？引到上帝那儿。哎，不是我好，是主好，知道吗？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有一个牧师啊，有一个牧师，然后呢，这个他刚下台，那个很多人就围过来，哎呀，说牧师牧师，感谢主啊，你讲的真好，要不是要蒙恩典啊，什么什么，说了一堆。牧师站在那儿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他肯定整一愣，咋的了？我这家伙就说一两句，还撒旦退你后边去，我不属灵啊，咋的？当然，这个牧师做事很这个激进，但是他做的对，你知道吗？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事就不是给上帝做的，你所做的事就是给自己做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当中这些演戏的人，他所演的人得没得到赏赐？得着了，谁给的呀？他的赏赐是什么？不是能力。不是神迹，不是医治，不是恩赐，他的赏赐是什么？就是那人对你讲，真不错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咱们教会带领门徒，带领信徒，包括我在其他地方去带领门徒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行的人来到上面，我一定说你不好，我肯定能给你找出毛病。而那些感觉，哎呀，没讲好，你这预备的，我一定说你讲的不错。这是一种鼓励，明白不？因为你本身就感觉自己不行，你自己不行的时候，就是你越想依靠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称赞你，说你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向着主。那些感觉我行了，我都预备一个礼拜预备爱了，这家伙我都讲七八遍了，这整不错了，上台一讲讲的真不错，我一定说你不行。因为你是在依靠你自己，你不是在依靠上帝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在讲台上有多少功夫，看你在祷告上下了多少功夫，而不是看你在预备上预备了多少功夫，明白吗？有很多人说预备一个礼拜祷告多长时间，哎，还没祷呢，那个啥时候叫我去找个地方祷告去，你肯定不行，你知道吗？预备多长时间，预备一个礼拜，祷告多长时间，祷告一个礼拜，你讲的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你讲的并不是你在讲，而是谁在讲，而是上帝在讲。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每一次我们在上帝面前寻求，不是要得人的赏赐，当人说你好的时候，你的赏赐就得着了，但是没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当你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恩典的时候，你就有能力。你发没发现撒母耳跟扫罗之间的区别是什么？撒母耳年少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讲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马上起来说，主啊，仆人在这里，请你说。上帝就在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。第二天早晨一起来，以利就来，昨天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要完完全全对我说，如果不对我说，你就要受咒诅。你发没发现撒母耳是完完全全的对以利说了这个话？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？但是你看没看见扫罗？上帝说屠城，告诉撒母耳说，你告诉扫罗屠城。扫罗屠没屠？没屠。然后听见羊的动静，那个撒母耳说，我为什么听见羊的声音？扫罗眼睛一转，领导，你不知道咋回事儿？我看这羊太好了，百姓说为什么不献给上帝呢？他们把这个羊都献给上帝，上帝得多喜悦呀！他开始狡辩。撒母耳很诚实的把上帝说出来的话， 你知道是涉及到谁呀、啊？涉及到以利的两个儿子的生死的问题，包括他以后家的问题啊。直言不讳，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。你说你要稍微隐藏几句，你看扫罗啊，然后呢他家驴丢了，对不对？也去找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对他案例了，是不是？案例你做犹太人的王。结果他回去以后，他就把他怎么找驴，怎么遇到撒母耳这个先见，然后呢撒母耳怎么说驴怎么回事，全说了一遍，他就没说他案例国王的事。大家读圣经，你仔细看，你就知道这个人从起初的时候内心当中就有诡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上帝后来给他换了一个什么，换了一颗心，但这人本质不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你看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撒母耳就是正直，大卫扫罗就是内心当中有罪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得的不是人的赏赐，所得的是什么？所得的是神的赏赐。所以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。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啊，禁食也能得着上帝所给的赏赐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，这里边跟这个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一不一样？左手所做的事情不要叫右手知道，你要在暗中祷告你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圣经当中给我们透露出一个总原则是什么？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做给天父，而不是做给人。阿门。当你做给天父的时候，你做什么事都是对的，当你想做给人的时候，你做哪一件都是错的。所以说你就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苹果，王博也想要，永盛也想要，我给谁？我给永盛，我跟他关系好。为什么？昨天他给我买件衣服，正好我有苹果给他。但是谁更需要呢？可能是王博。大家明白这意思不？可能是王博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用人的想法去做人的事的时候，上帝就不做工，上帝就不做工。所以说当我们完完全全坐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就做工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圣经当中上帝的教导，坐在暗中不是让你在暗中操作，大家明白吗？很多人今天办事都是暗中操作，不是，是坐在天父面前，你怎么做都对。阿门。如果你不坐在天父面前，你坐在人的面前，你做的再完美都是错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知道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总原则，就是我们做事有神在看着，所以你做的事情一定要面向上帝负责任。如果你在面向上帝不负责任的话，以后你所遭到的任何事情你自己负责任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得上帝的祝福，要得上帝的赏赐，并不是一个禁食你就得什么赏赐，而是你真正的做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得上帝的赏赐。阿门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你在什么事情上禁食上帝能报答你啊？也就是说你禁食的这件事情跟上帝有关系，或者说你是帮助了上帝，上帝才会报答你，对不对？你买一个120平米房子，你禁食五天饿得胃都疼，上帝还得报答你，这件事情没有可能成就，知道吗？上帝在什么事情报答你？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帮助了上帝，上帝才会报答你。你禁食的事情是帮助了上帝，上帝才会报答你。那么我们大家看看圣经当中总原则，你做什么事情是帮助上帝？就是我最开始说的，为上帝的福音，为神的国度，为这个国家，为灵魂去禁食的时候，上帝才会报答你。阿门。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上帝的带领，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全体起立，我们在上帝面前。